自从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一直在和俄罗斯进行密切的配合行动，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前委员长、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的话讲，就是中国一直在策应俄罗斯。中国的这种策应不单止包括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给予俄罗斯外交支持，而且亦都包括在中国国内调遣中共掌控的传媒，为俄罗斯的侵略战争进行宣传，宣扬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有道理，俄罗斯侵略军在乌克兰捷报频传。普京的前盟友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总管普利戈津发动为时一日的反叛，一度向莫斯科进军，导致莫斯科当局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在此前后，世界传媒的注意力亦都有相当一部分投向了中国，例如以下的新闻标题所示，《华尔街日报》说，俄罗斯的混乱意味着中国不确定的时刻。路透社又说，中国在自然中止的兵变之后表示支持俄罗斯。彭博新闻社又说，俄罗斯哗变，普京受威胁对中国的习近平是一个坏消息。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报道，在阿格纳集团反叛挑战普京之后，中国表示支持战略伙伴俄罗斯。法国世界报报道，中国尽力淡化阿格纳事件。英国卫报说，在反叛发生之后，习近平斟酌对普京的支持。而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中国发言人就俄罗斯反叛发表谈话，中国网民讽刺普京遇危机不求中国，求白俄罗斯。先前一直在为普京政权冲锋陷阵的俄罗斯雅格纳雇佣兵集团的首领普里戈津在周末发动兵变，并一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趋势向莫斯科进军，也就是进行他所说的正义的进军，要向俄罗斯军方讨一个说法。普里戈津说，俄罗斯军方上层发动对乌克兰发动的代价高昂的进攻纯属换诈骗，目的是要为了贪污即发战争财，乌克兰根本就没有好像俄罗斯军方和官方传媒所宣传的这样对俄罗斯构成威胁。普里戈津的一度看似势如破竹的反叛行动，虽然在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斡旋之下，以普里戈津宣布雅格纳集团武装停止向莫斯科进军并折返回营，普京当局宣布不会追究普里戈津及其武装人员收场，但是普里戈津反叛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俄罗斯官方宣传与现实的刺眼反差依旧存在。现在外界还不清楚普里戈津对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的讲法对中国官方有关俄乌战争的宣传有什么影响，亦都不清楚至今为止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传媒为俄罗斯当局传播的战争宣传有多少中国公众会相信。长期报道俄罗斯和东欧新闻的美国记者作家安亚普尔包姆在阿格纳集团兵变发生的当日在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普京当局长期以来操控舆论传播假消息，最终就导致普京本人亦都对现实究竟是怎样的情况糊里糊涂。阿普尔包姆写道，普京所建造的将自己和他的国家围绕其中的四埲壁墙是镜咁大厅的如此复杂、如此影像、套影像，以至于在俄罗斯发生一场真正的反叛之前，我都很怀疑俄罗斯总统本人是不是相信他可能确有其事的。阿普尔包姆所说的普京控制舆论，使到当局亦都对真实的现实和宣传造假的现实的区别糊里糊涂的情况，亦都使到世界传媒和中国公众想起普京的好朋友习近平去控制舆论，中国官方的舆论宣传和中国的现实格格不入的情况。在中国经济吃紧、企业和个人叫苦连天之际，中国官方传媒发布一连串振奋人心的好消息。6月16日，商务部、财政部等部门发表了前个月的经济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我国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态势，长期向好趋势依然稳固。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到五月份，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8,532间，比去年同期增长咗38.3%。咁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5,748.1亿元人民币。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一月份到五月份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99,692亿元，同比增长14.9%。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14,821亿元，同比增长5.8%。中国官方传媒央视网发表的这种大好消息，令到很多中国人想起在习近平所崇拜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人民陷入贫穷，但是中国官方传媒永远都是宣传中国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中国当局有关中国经济大形势好好的宣传和近日来国际传媒的报道形成鲜明的对比的。例如福布斯杂志在6月23号说，北京对中国疲乏无力的经济做出的反应如何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危险。彭博新闻社在6月25号报道，刺激措施迟迟不见，阴郁气氛再度笼罩中国市场。而美国纽约时报在6月20号报道，中国经济复苏停滞不前，政府补救措施捉襟见肘。由于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状况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其他国家。在和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日本，日本的公营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 NHK 亦都感到有必要对日本受众解说中国经济问题。6月16号 NHK 发表题为中国经济出乎意料喘不过气来，现在正在发生什么问与答的报道。报道说，中国经济专家指出，中国经济仍未能够摆脱下跌的循环，在严格限制行动的疫情清零政策结束之后，本应该恢复的经济最近没什么趋势。相关的数据陆续公布，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举步维艰。中国官方2023年6月15号发表的今年5月份的经济统计数字显示，工业生产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打击，与去年同期相比只是稍微增长 3.5%。 去年5月份，中国以上海市为中心实施了严格的封城限制，因此这个增长可以说是很不吸力。此外，从16岁到24岁的年轻一代的失业率在5月份为 20.8%， 突破了去年最坏的水平。外界对以年轻一代为中心的就业情况的担忧正在扩散。在报道中国当今经济困境的时候，世界传媒普遍将中国现在的困境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共采取强而有力的信息封锁措施之下在中国大爆发并传遍全世界，随后中共又采取所谓的疫情清零政策，为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联系起来的。中共的疫情清零政策包括了冻结、封楼、封区、封城、封省、封路、封港口之类的措施，亦都包括在封城期间禁止大众外出寻求赖以活命的食品和医疗服务。中国官方传媒一度大力反复宣扬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国防疫取得了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人类文明历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本经济新闻等国际传媒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中国民政部门未有公布去年年底，亦就是中国疫情集中大爆发时期的中国火化数字。自疫情爆发以来，密切追踪中共当局疫情防控措施的学者胡平指出，习近平当局不肯拿出这样的数字可谓情理之中，因为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共采取的防疫措施是该做的事就不做，不应该做的事就做得很多，很离谱。中共所宣传的抗疫伟大胜利，其实是中共亦都感觉到不好意思去交代或者是辩解的大失败。胡平说，他习近平那里当然有这个数据，但显然这个数据太大了，他不能够拿出来，但是又不能够简单地 令到地方上去造假，因为造假编一个大方言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配套工程，需要各个系统统一口径，不能够这个单位这样报，那个单位又这样报，到头来一汇总不对劲，前后矛盾，那就穿崩了。显然他在这方面还来不及做的，现在他未有公布死亡火化的数字，过没几耐呢或许还会公布，不一定会永远将这个数字去压下去，但这个一定是以后经过各方面的小心计算对照才能够拎得出来。在中国经济因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为期三年疫情清零政策的严重打击之下喘息艰难举步维艰之际，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国传媒近日来不再大力宣传中国防疫的伟大成功，而是转移宣传习近平重视所谓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问题。中国官方传媒报道说，在近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特性作出系统精准的总结提炼，其中连续性居于首位。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此发出分析报道，指出面临诸多合法性的挑战的习近平正在谋划诉诸所谓的文明合法性，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疫情防控以无能收场之际，这种策略一定有诱惑力，毕竟有哪个够胆去挑战据说是五千年不变的统治权呢？外国政府要如何应对这种文化沙文主义将为一个不同令人担忧的问题。然而对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主任伊利夏提来讲，习近平所谓的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包容性、和平性云云都经不起起码的推敲，因为毕竟焚书悭儒是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而且延续至今，中国直到今日还在烧书，还在竭力消灭异端、打击异议。伊利夏提话，从2016年开始，好多维吾尔人的书都被焚烧，写书的人都被拉晒。举个例子，有一个维吾尔人写了一个寓言故事《野鸽子》，作者就被判无期徒刑，最后死在监狱里面。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政权，讲什么包容性、连续性等等，这个真是耻笑文明。包容性这个话从习近平嘴里面讲出来，这个更加是对包容这个字的亵渎和侮辱。因为习近平上台这十几年，维吾尔人的语言、陶博特、西藏人的语言文字、蒙古人的语言文字，甚至于上海人的方言、广东人的方言，现在都逐渐被消灭、被统一的过程中，这种统一破坏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